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8月20号。过去几期我们的话题都聚焦在中国的民生问题上，就有朋友建议，是不是国际大事也应该关注一下呢？确实，乌克兰和平进程是正在进行中的一件大事，这个领域最近也有很多新情况发生。但是这个话题我放了几天，要等到川普见了普京，见了泽连斯基，又和欧洲领导人会谈过之后，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回合。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聊一聊了。这种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多数人一般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人们的眼光都聚焦在谈判有没有达成什么突破呀，这个乌克兰的割地方案有没有划定啊，都聚焦在这些事情上。但实际上呢，哪怕谈判没有达成具体的成果，但是它也是新世界规则孕育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谈判只要发生了啊，它意义就不一样，一觉醒来世界就变了啊。准确的说呢，是两觉醒来世界就变了。第一觉是美国与欧盟与日本这些主要的经济体的贸易谈判达成了突破，第二觉呢就是俄乌的谈判进程。先别说有没有达成具体结果，只要这个谈判发生了再进行，它就会给世界带来改变。那么改变以后的世界不一样在哪儿呢？最关键的就是在于美国的行事方式。这个割地怎么割你先放在一边啊，先看美国的行事方式。关税世界大战代表着世界的经贸体系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而俄乌和平进程的谈判呢，则是代表着世界安全体系的一大转型。当然我们这里是中文频道，任何事情最后都要联系到中国，所以面对这一切变化呢，最后中国也将承受后果。习近平目前只能坐视这一切改变的发生，莫可奈何。大家仔细看会发现，关税世界大战进行到今天还没有了结的那部分，那真的就是关税谈判解决不了的部分了。它是和世界的安全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光是在商言商那就不解决问题了。在大国当中，目前和美国达成新贸易协议有障碍的是印度和中国啊，当然中国比印度又要困难一些。美国和印度之间难搞之处在于印度和俄罗斯的联系。在俄乌战争期间，印度购买了大量俄罗斯的原油，从而就削弱了西方限制油价打击俄罗斯经济的作用，那俄罗斯就有钱继续战争，把欧洲和美国拖住，这是目前挡在俄乌和平进程上的一个障碍。当然和中共相比，印度是较小的一个障碍，为此川普就要惩罚印度。可是呢，印度一旦放弃购买了俄罗斯的原油，也就意味着他从1947年独立时起的那个亲俄政策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而川普的任期只有4年，印度就不想仓促做这样一个长期性的转变。川普下去换一个美国总统上来怎么办呢？那我和俄罗斯的历史友谊还是得维持，他就是这么想的。所以现在美印之间的贸易谈判就是这么卡着。同时呢，美印之间的贸易额并不是很大。2024年印度出口到美国的总额只有770几亿美元，还不到800亿。要知道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只有1亿人口的日本2024年对美国的出口额是多少啊？是1400多亿美元，是14亿人口印度的大约2倍。所以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川普的关税大棒对印度就不那么起作用。确实印度的出口对美国的依赖度没有那么高，对日本对韩国这根大棒就起作用多了。所以川普到这一步对印度的威胁就差不多了，再多也就只能沦为口舌恫吓而已啊，只能够把关系搞得更紧张。同时也要理解印度的地缘选择，它和中国的关系处于紧张之中，于是在另外两个大国美俄之间它就要搞平衡，不能够完全倒向其中一个。那接下来要化解美印之间的矛盾怎么办呢？就只能够从俄罗斯入手，俄罗斯那边态度软化了，印度自然就没有问题了。当然美中之间的经贸谈判会被川普放到最后，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关税世界大战啊，其实就进行的七七八八了。就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时候，关税谈判和安全形势谈判在这部分就有重叠，就完成了由彼到此的切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美俄阿拉斯加会谈和美乌欧这三方会谈。 我们这儿讲问题的习惯呢，是由大说到小，得先把这个问题大轮廓说清楚了，大家才知道啊，目前历史进程到了哪一步，那接下来谈具体问题才更加有针对性。就是过去这几个月啊，大家看关税世界大战闹得不亦乐乎，再到这个乌克兰和平进程，有一个角色是被严重边缘化的，就是中共啊。虽然从五月份到现在，美中之间已经发生了三轮贸易谈判，但是只集中在几个很具体的问题上啊。中国这边呢，就是暂时放行稀土出口，美国放行几批芯片出口，双方都没有解决长期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可能呢是提了那么一嘴，说中国要扩大开放之类的，但是并没有实质往下谈。但是你看美国和别的贸易伙伴就不是这样了。都是在解决长期性的结构性的问题。那这个趋势会导致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就是中国会和世界上别的经济体渐行渐远，走上内卷的道路。说是内循环，其实是内卷。因为你只能内循环，它就必然卷。那这个状况其实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就是大航海时代兴起的时候，世界各个部分由连结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而同一个时代呢，中国却在闭关锁国，是在加速和世界脱离，又走上了内卷的道路。也就是从明朝末年到清朝中期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呢，被有的学者总结为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换个角度来看呢，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同一时代世界上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体现为扩张，体现出释放经济活力，而中国则是走上内卷道路，是在卷自己，耗尽生命的活力。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内卷给中国到底带来了什么啊，以及如果发生内卷 2.0 比起内卷 1.0 啊又有什么不同，这个话题呢，我想明天放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来聊。加入会员的方式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文招点 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好，还是回过头来说川普，他的基本谈判模式是向伙伴们征收一定比例的进口关税啊。现在看呢，和美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这个税率是 10% 到 25%， 作为这些伙伴们的商品进入美国的门票钱，然后呢，再要求他们向美国投资，以这种方式反哺过去几十年他们从美国赚到的贸易顺差。那这些国家啊，虽然一肚子不高兴也只能接受，因为他们国内产能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美国市场生产的，他们不可能放弃这个市场，这会造成他们国内的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暴涨。咱们拿欧盟来说，虽然恨川普恨得牙根痒痒，但是美国是欧盟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对美国的出口占到了它2024年全部出口的20%以上，没有别的市场可以代替，所以川普就把这一点拿捏得死死的，欧盟也就只有怂了。那关税世界大战进行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 WTO 这个世界贸易体系正在走向瓦解，美国已经觉得自己不需要在头上安一个权威来给他指明方向了，他完全有实力，他制定规则别人就要跟随，那凭什么还让另外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机构来给他制定规则呀？这个规则对他不公平，他还得必须遵守，那不是亏了吗？现在回过这个味儿来了啊，这是贸易体系的改变。那么川普现在又和俄罗斯和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协商谈判乌克兰的和平进程，我们所看到的又是联合国啊这个机制的瓦解。既然美国觉得我能够主导时局，把这个问题弄到联合国安理会上还辩论个什么呢？这个安理会还有一票否决机制，中俄随时都可以把美国提出的方案给搅黄，那完全是浪费时间嘛。所以我们看2025年进行到现在，世界贸易和安全的两大支柱 WTO 和联合国都正在被消解中，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吧。两觉醒来以后，这个世界就已经不一样了。当然说经贸和国际政治体系瓦解这个词儿可能重一点负面一点啊，应该说是规则在重构当中吧。那现在相当于对中共就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习近平反复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就是要依托 WTO 和联合国这两个平台。中共正在准备9月3号的阅兵，很多人拍到了演练画面，坦克开上了街头，这是中共对内对外的恃强宣传。与2015年相比，其实这次宣传已经变得没有多少意义了，因为它给外界强大感的那个环境依托已经没有了，冰盖都融化了，北极熊还能生存吗？那为什么 WTO 和联合国这两个机构过去能够成为世界大事的舞台呢？ 原因在于美国以其强大的国力背书支持这两个机构，同时又主动放弃了实力宰制的思维。那这当中呢，就有一部分理想主义的成分，就是美国的精英认为，我虽然有实力宰制天下，但是我自愿把自己置于一个更高的权威之下，主动让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他们有参与决策的空间，让他们有表决权，而这样的表决权在过去的时代凭这些国家的实力是没有办法拿到的。于是呢，这样就显得我美国啊，武德非常高，高风亮节，有道义高度，才像一个灯塔的样。它是这样一种想法，可是这个体系却被苏联以及后来的中共一再利用。这两个玩家的原则是，我不占便宜就是王八蛋，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有没有什么道义高度，我也不可能被你感化。正常的情况下我当然打不过你，但是你现在自缚手脚，我要不上来扇你两巴掌，那我就是傻叉。用成都话讲呢，就叫做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无冤无仇打起头。打起头就是占便宜的意思。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呢，就比他第一个任期你看精明了一些。他不说退出 WTO， 也不说我美国要退出联合国，说这种话是会被围攻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只做不就完了吗？从具体问题入手，先从经贸入手，然后调停俄乌战争，这些大事儿办成了，各个国家都跟随我了，行为上改变了，那世界规则自然就变了吧。 WTO 和联合国自然也就弱了，弱弱弱，弱到人们都想不起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亡了。那你费劲去修改章程干这些事儿干什么呢？就徒劳无益，只惹起口水战而已。我搂起袖子干就完了。所以2025年进展到今天，世界正在快速回到实力思维、霸主思维这个模式当中。这个大型我们搞清楚了，接下来说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才不至于跑偏。这就远比在华盛顿会谈当中川普到底有没有逼泽连斯基割地啊这种问题要重要的多。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得说一说美俄美乌会谈的具体内容。现在美国到底是怎样一种角色的转变呢？简单的说，就是美国只做有条件的担保人，只做有限的介入了，不接手别的玩家应该承担的责任。目前啊，这一轮谈判呢，细节还是高度保密的，主要目的是不想被媒体炒作，破坏后面的谈判进程。但是目前的框架呢，大体是清晰的，就是美国坚持三不原则：第一，美国不向乌克兰直接派兵；第二，援乌不再无偿；第三，不再谋求打垮俄罗斯。在这三不原则之下，当然还得让乌克兰拥有一定实力才能够阻止俄罗斯的入侵嘛。那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呢？美国的态度是，美国不无偿援乌，但是提供产能。谁出钱呢？欧盟来出钱，他们向美国购买军备，再援助给乌克兰啊。至于说欧盟是向乌克兰以贷款的方式援助，还是以别的方式去援助，那就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了。欧盟的情况是内部军工产能有限，他要投资建新的产能生产军火，需要庞大的投资，向美国买是比较现实的。这样就达成美国出产能出枪，欧洲出钱，乌克兰出兵出人，这样一种三方合作的方式。泽连斯基目前透露说，想要透过欧洲向美国购买价值900亿美元的军备。当然，具体怎么样买以及金额是多少，随时都有可能变化，哪怕达成了协议，在执行中也有可能变化，所以具体数字目前不用太较真儿。我们只需要知道，现在是这样一种三方合作的机制，美国出产能，欧洲出钱，乌克兰出人就好了。另外一个任务呢，就是在俄乌停火之后，要实现安全保障，就需要在俄乌之间部署第三方的力量，就要有国际部队。目前看呢，是应该由欧洲联军来担负这个任务，美国是不会派遣地面部队的，但有可能出空中力量，出情报力量。普京呢，是提出让中国参与战后的安全保障。其实呢，中共反而对这个提议比较为难，因为中共在背后支持俄罗斯是为了拽住美国，不是为了拽住欧盟，更不是为了让自己陷进去。现在美国撤出来了，他跳进去算怎么回事啊？反而增加了他和欧盟和乌克兰之间的摩擦，所以中共未必会乐意。要实现乌克兰的长久和平，最关键的问题始终就是那两个，第一就是俄乌之间的领土怎么割，第二就是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基本上呢，这两个要点也是一个跷跷板的关系，一边高了，另外一边就要低。乌克兰这边如果多要一些西方的安全保障，那就得多放弃一些领土，得给老俄多一点空间，让他多一点安全感。如果乌克兰要多一些的领土、人口和资源， 那么就少要一点西方的安全承诺啊，就是这个关系。俄罗斯目前提出了一个土地交换方案，是用他的440平方公里去交换他所占据的乌克兰的6600平方公里土地。要这么换的话，那当然是乌克兰亏大发了，这是俄罗斯的漫天要价，就等着乌克兰就地还钱了。目前俄罗斯所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是占到了乌克兰领土总面积的 19% 到 20%， 俄占区的人口占到了乌克兰总人口的略少于 10%， 自然资源是占到了 50%。 从今年起，俄军不计伤亡的推进，要占更多的领土，就是为了增加谈判的本钱。那这里呢，也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可能看到有西方媒体总结说，俄罗斯占据了乌克兰144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当中是包括了克里米亚的，而普京是绝无可能把克里米亚拿出来交换的。普京提出的是用俄乌边界东北部的少量土地去交换他所占据的乌克兰顿巴斯和南方的领土，而且同时他还寻求西方对俄罗斯拥有克里米亚的永久承认。如果以比较务实的眼光出发呢，乌克兰能够争取的土地，也就是南方的赫尔松、扎波罗热和顿巴斯的部分地方，想要要回克里米亚难度是很大的。除开克里米亚，俄罗斯目前占着的乌克兰领土有87000多平方公里。那当然，一旦达成和平协议，俄军就要从他占领的大部分地区撤军。要不要割地这个问题啊，目前泽连斯基已经不那么强硬了。如果他不想承担责任的话，也有出路，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全民公决。盖洛普民意调查最近的结果是，有 69%， 接近70%的乌克兰人希望以谈判的方式尽快结束战争。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数字是 50% 出头。2022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只有 25% 的乌克兰人同意谈判停战。也就是说，随着战争进程的拖长，痛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所以我觉得中文观众也不要把什么正义和平高于一切不计代价挂在嘴上，毕竟死的是别人的孩子，你不心疼。那目前看，乌克兰人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接受割地方案结束战争的。而川普这边也学精了，他也不再顶雷去让左派说是他迫使泽连斯基割地求和的啊，搞了一个慕尼黑协定出来。目前川普是让普京和泽连斯基他们俩先直接见面，你们俩先确保能够坐下来触及到实质问题，然后我再出面搞一个美俄乌三方会谈，那就不至于发生我好不容易攒起了一个三方会谈，结果你们两方当中的一方啊不爽了，就拍桌子拂袖而去，所有人都在骂我失败，川普现在就不干这种事情了。当然，像《纽约时报》这样的职业川黑一直都是说川普的和平努力是徒劳的啊，就是在拍普京的马屁，是一无所获，是注定失败的。但是呢，应该说啊，咱们客观的讲，确实这是模糊焦点。因为现在的关键是什么呀？就是有谈判就是收获。因为现在是搭建谈判平台的阶段，只有各方不掀桌子，这个牌局才能够开始嘛，才会进入接下来的各出筹码的阶段。而且这个讨价还价呢，也一定是充满波折的。目前好的趋势是，欧洲和美国的立场在趋于一致，贸易摩擦原则问题解决了，安全问题上呢立场也在靠拢，这就是好事。美欧协调了，那乌克兰也硬气不起来了，也只能配合，然后才是解决俄罗斯的问题，是这么一个步骤。乐观的话呢，应该在今年之内啊，俄乌和平就有一个大致清晰的框架出台了。回到我们今天开头所谈的问题，两觉醒来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在改变的开始阶段，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变化会多大。在上个星期的会员节目当中，我还刚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欧洲的福利主义包括养老体系，其实都是建立在二战以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上的。欧洲和日本这些国家普遍企业的社会负担都比较重，要为雇员支付比较高的社保费用，还要缴纳所得税，这两部分呢是普遍占到了欧日企业税前利润的1/3到 40%。 但是这些国家你看他们的经济还算是有活力，那原因就是在于企业的利润水平比较高，那这就和他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结构有关系。这些国家的产品能够以零关税、低关税进到美国市场，但是美国的产品要进入他们的市场则被设置了很多障碍，这就让欧日企业有一种不对称的竞争力，也有比较强的获利能力啊！你看美国人在二战之后不仅有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重建，还当了几十年的活雷锋，让欧洲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福利生活。 其实这方面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所在的加拿大，不仅美加之间免关税，加拿大的国防都被美国给代劳了。加拿大能够搞起全民免费医疗，应该说很大程度是沾了美国的光。要知道1950年代加拿大的军费开支是占到了 GDP 的 6%-7%， 而医疗开支呢只占 GDP 的 2% 左右。到了1980年代，国防开支在 GDP 的比例啊下降到了 2% 以下，而医疗开支是上升到了 8%， 所以国防开支下降的幅度差不多就是医疗开支增长的幅度。没有国防开支省下来的钱，就没有加拿大的免费医疗。多说一句，加拿大并不是台湾那种全民健保模式，台湾的健保仍然是社会保险模式，是全民都要给那个健保基金缴费，而加拿大是不用缴费的，是政府从税收当中直接给老百姓的医疗买单，是大家拿模式。所以我才说美国人都是活雷锋嘛，为全世界人民做贡献了。可能港台观众不一定清楚啊，雷锋是中共所宣传的那个大公无私专门利他的模范啊，当然这也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符号，按理说其实我是不应该用的，但是我这儿就顺带用一下，说明这么个意思就行了。所以美国当他对欧日征收了对等关税以后呢，肯定就会降低这些国家企业的盈利水平，从而就挤压这些国家的福利体系。另外川普也要求欧洲国家提升军费开支，也会迫使这些国家减少对福利的投入。那请问砍福利先砍谁呢？那一定是要先从不必要的开支砍起嘛，什么非法移民这样那样的平权项目，那有可能以后从政府就领不到那么多钱了。所以这个世界经贸结构的改变是给全球左派断了粮道啊，这是一个副作用。但是它体现出关税世界大战的影响是远远超出关税这个范畴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提一下，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的知识分子在担心说这个关税世界大战起来了，会不会让世界重回二战以前那种彼此敌对的关税同盟对峙的情况呢？当时就有大英帝国的渥太华协议关税圈、美国关税堡垒、大东亚共荣圈，还有以法国为中心的包括了西欧、瑞士和北非的关税同盟啊，那是不是世界又要进入这种关税同盟战国时代啊，又是要开始世界大战的前奏了呢？那么2025年进行到今天啊，我们基本上可以断言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了。因为二战前的关税同盟它是建立在殖民体系的基础上的，宗主国一声令下，属于自己这个殖民体系的小兄弟们莫敢不从，而这个殖民体系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是美国一家独大，怎么样定规矩他说了算，欧盟日本唧唧歪歪一阵以后都得服从。就从全球股票市场大家都能看出这个格局。早些年呢，人们还在说除了投资美股之外啊，还要投资欧日股市，投资新兴国家，这样能够起到风险对冲的作用啊，一边跌的时候一边可以涨吧。而现在你看还是这个情况吗？早就不是了，美股跌那其他地方就更完了。在今天美股就是全球股，因为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他们的产业链就是遍及全球的，美股的起落就是反映的全球产业的荣衰。所以我才说在当今这个乱世啊，普通人不好鉴别风险，你简单的投资美股就完了。如果你投资美股都赔了，那你其他国家九成以上的几率也是赚不了。那么在这种格局之下，大家想想怎么可能存在能和美国对抗的关税同盟呢？前阵子啊，中共想搞金砖币，想在金砖国家这个圈子里面排挤美元，川普出来一声暴喝啊，谁要排挤美元我就给谁加关税，你看金砖秒变泥砖，所有国家都被吓住了，一个屁都不敢放啊。所以这种关税同盟战国的格局是不可能出现的，最后出现的只能是一种二元格局，美国和他的小伙伴是一边，另外一边就是中国的内循环。俄乌危机缓解之后，连普京都不会和习近平循环了啊，习近平对这种趋势也是无可奈何。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虽然我们看到美国、中国的主流媒体啊，都不停的在说美国如何一团糟，川普输了又输，一事无成，但是历史的进程许多转变在这几个月当中已经发生了，还有更多的变化在路上。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最后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在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们来聊从内卷 1.0 到内卷 2.0， 从历史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在文招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